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大家好呀，又是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星期四，你们的朋友苏苏呢，又回来了。节日的气氛啊，越来越浓，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呢，有没有为了自己的圣诞假期做好安排呢？苏苏知道雪季已经来临了，希望各位蠢蠢欲动的宝子们能够好好享受这个美妙的冬天。当然了，在滑雪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唉，到了年底，不知道有没有人和苏苏一样，看着其他人都兴高采烈的，自己却忙得要飞起，不停地要赶在年末完成 deadline。 说来也好笑哈，别说和苏苏一样的小伙伴了，说不定做完这期节目发现听众也没有，还小伙伴呢。但既然这么说啊，那我也就不打算按照原计划继续讲金钱花王朝了，因为这么费神宏伟的书啊，咱们最好还是等到明年又信誓旦旦做好新年计划的时候再开始看。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些轻松的好听的文学。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本新书，这个书的名字呢，一听就很好吃，名字就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这本书呢，是由让纳特·温特森打造的一本小说，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充满意象和情感的故事世界。小说以一位年轻女孩让纳特，也就是作者自身为蓝本，以让纳特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呈现了一个不拘一格、充满幽默和深度探索的叙述。她的家庭背景深刻地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但她却在自己的内心找到了与之不同的声音。小说通过独特而幽默的叙述方式，描述了一个女孩如何在传统与个性之间寻找平衡，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温德森的文字富有诗意，他以独到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语言表达，创造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文学世界。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既是一部深刻的自传小说，也是对社会、文化、宗教问题的深刻思考。这本书不仅能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纷扰和探索，也会引导人们去思考自己在复杂社会中的立场和认同感。短暂的音乐之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是讲的是宗教家庭的束缚。让纳特生长在一个极其宗教化的家庭中，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忠诚的基督传教士，尤其是他的母亲对宗教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比如他们每周日会一起收听一个叫全球服务频道的节目，让纳特和母亲一人坐在收音机的两边，母亲端着茶，让纳特握着笔和纸，传教地图就搁在他们俩的面前，遥远的声音从收音机的喇叭里传出来，带给他们一些传教活动、新教徒皈依、还有问题争端等方面的新闻。节目结束以后，让纳特必须要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记下来，母亲才能在当晚向教会递交他的报告。让纳特的母亲担任传教秘书一职，而对让纳特来说，传教近况汇报不失为重大的考验，因为他们的午餐就决定于他。如果新闻说一切状况良好，没有死亡事件，皈依信徒也很多，母亲就会炖大块的肉。但如果不信教的那些人冥顽不化，甚至大开杀戒，母亲就要耗上一整个上午聆听吉姆·里夫斯，也就是一些圣歌，平复自己的心情。当然了，他们也就没有时间做饭，而大家就只能吃一些煮鸡蛋和芝士饼。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让纳特的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与家庭和宗教不符的东西， 他的内心世界开始展开了一场革命。亚纳特的母亲从小就将各种宗教信仰灌输给他，鼓励他参加教会的活动，阅读圣经，并对他的未来给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宗教不同的认知来自于性的启蒙。亚纳特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面那是一个春天，地上积雪未化，而他自己就要结婚了，婚纱是纯白色的，还有一顶金冠。当他迈进走在教堂中央的通道上时，发冠变得越来越重，婚纱也越来越紧，让人寸步难行。不管怎么样，亚纳特还是走入了圣坛。牧师很胖，还在不停地长胖，活像一个吹起的泡泡糖。终于到了那个时刻，牧师说，你可以亲吻新娘了。亚纳特的新婚丈夫就会转过身来面对他，而在这个当口会有无数种可能性。有的时候她的丈夫是个盲人，有的时候是头猪，有的时候她就是亚纳特的母亲，还有的时候又变成了邮局里的某个男人，还有一次只是一套衣服，里面空无一人。亚纳特对母亲说起了此事，而母亲却总是说是因为她那天晚上吃了沙丁鱼罐头的缘故。第二天晚上，亚纳特吃了香肠，仍然做着同样的梦。直到有一天，有个女人住在他们家的街上，她对所有的人都说她嫁了一头猪。于是亚纳特就问她，你为什么要嫁给猪啊？那个女人回答，等你发现你的丈夫是头猪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哦，太对了，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在现实中发现了亚纳特在梦中发现的事情，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一头猪。而亚纳特也从此呢对两性关系的怀疑埋下了种子。随着亚纳特的成长，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对女性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一发现对于他所处的宗教社群来说，那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宗教信仰对同性恋存在很大的偏见。亚纳特开始在心灵和情感上的经历的痛苦和挣扎，他尝试去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身份。可是母亲对此啊却反应颇为激烈，她根本无法接受女儿的性取向，将这视为对宗教信仰和家庭价值观的背叛，这也导致了母女之间的矛盾非常紧张。亚纳特的母亲希望她能够成为一名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这种期望在小说中不断地出现，但是亚纳特呢对这种期望却感到压力重重，因为他知道这是和他内心追求不相符的。亚纳特逐渐对抗了家庭和宗教对他生活的期望，去追求自己的声音，他开始独立的思考，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不再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这是他情感经历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也是他对自我发现的关键时刻。随着亚纳特和宗教与家庭渐行渐远，他母亲的变化也随之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纳特逐渐走向一个独立的生活道路，他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和困难，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幸福。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建立了更为真实和深刻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其他同性恋者的友谊和爱情。 OK， 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啊，亚纳特和宗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他在情感上的分歧。那说完了小说的梗概，咱们就来唠一唠。唠一唠啥呢？那就唠一唠亚纳特的初恋吧，看看他的初恋到底好不好磕。其实呢，他的初恋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是有一天他和梅兰妮在教会的活动中相遇，也算是一见误终身吧。哎，有句话不是那么说吗，改变你人生的那个下午往往都看起来平凡无奇。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在人群中相见，打个招呼，成为了朋友。后来亚纳特就邀请他的小姐妹梅兰妮来到他们的社区参加各种教会活动，而他呢也以帮助小姐妹的身份和理由经常去梅兰妮家。有时候即使天很晚了，他还是会去梅兰妮家，甚至在梅兰妮家过夜。后来呢，亚纳特发现了一条超小道的近路，横穿教堂后面的墓地，有时候他就会从西墓碑下为梅兰妮摘一束花。 梅兰妮每次看到花都会很高兴。当然了，让纳特也从来都没有告诉他这花是从哪儿来的。就这样呢，这对原本普通的朋友变成了一对不普通的朋友。让纳特这样形容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们像往常一样读了圣经，在告诉对方自己有多么喜悦，因为上帝让我们走到一起。他久久地抚摸我的头发，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那感觉就像在水里沉溺。然后让纳特开始有点害怕了，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当然了，这段感情最后还是被发现，但也许也是梅兰妮自己觉得这是一段禁忌的感情，主动向教会中那些充满关怀道貌岸然的大人们求助。但不管怎么说，这段恋情呢最终还是曝光了，教会的人就开始让他们去忏悔，并且公开宣布他们俩已经被魔鬼附身，只有举行驱魔仪式才能拯救他们无辜的灵魂。此时呢，让纳特内心的独白是这样的：我知道魔鬼会钻空子，哪里有弱点他们就从哪里潜入，如果有魔鬼盯上我，就会发现我的软弱在梅兰妮。可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善良，而且她爱我。爱真的可能属于魔鬼吗？是什么样的魔鬼？是喜欢在你耳朵里喋喋不休的褐色魔鬼？是跳脚底舞的红色魔鬼？还是让你恶心呕吐的浑身粘液的魔鬼？还是最善蛊惑人心的橘色魔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魔鬼，就像猫都有跳的一样。他们找错地方了，我想如果他们想驱除我的魔鬼，就必须得冲我来。接下来呢，那当然就是小说里常有的节奏。家庭宗教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梅兰妮被迫搬家离开，让纳特也被妈妈关在了家里。由于外界的压力，这两个年轻人呢也开始充分思考自己在一起究竟是不是爱，然后最终选择了分手。这段分手给让纳特极大的痛苦和心灵创伤，这也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内心。后来的故事也证明了这确实是自传，而不是什么虚幻的 happy ending 的小说。现实中的情侣分开啊，可没有什么缘分兜兜转转再次相遇，然后在你未婚我未嫁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相反，往往都是很多年以后在人群中不期而遇。梅兰妮这个时候已经和一个男人结了婚，过着世俗意义上的正确的生活，而让纳特呢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用传教等活动麻痹自己，但他终于以为自己的生活回到了正轨。可惜啊，爱情又降临了，只是这一次他又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然后被教会驱逐，被家庭驱逐，到隔壁城市成为了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故事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这不就是个平平常常的小说吗？纵使套着个宗教的外衣，也是那么稀松平常。之前戴安娜王妃曾经说过，三个人的婚姻总是显得很拥挤，但是这对于平时总是对青春疼痛文学荼毒的我们来说，这两个人的爱情总是显得略微冷清。对不起啊，不是我三观不正啊，开个玩笑。两个人的爱情刚刚好，三个人的爱情有点多了，对，三角形过于稳固嘛。不，又扯远了啊。我们再回来看看啊，当然了，这本书的内容很简单，那就让我们重新换个角度看一看这本书背后的故事。我之前已经说了，作者是英国人，这本书完成于1985年。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时间咻的一下回到1985年的英国。彼时的英国对同性恋的态度非常的保守，社会观念和法律制度并未完全接受和包容同性恋。 这也可以从当年发生的一系列的大事中得以发现。在1985年，同性恋行为在私人场合被合法化，而在之前的历史中，同性性行为被认为是非法的，曾经存在有关同性恋的刑事法律规定。然而在1985年的变革，标志着对同性恋权利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尽管同性恋性行为被合法化了，但是社会上对同性恋仍然有许多的偏见和歧视。同性恋可能有来自家庭、职场、社会的非议和排斥，公开表达同性恋的身份仍然会导致负面的社会反应。在1985年，还有一些医学观点仍将同性恋当成一种疾病，甚至一些人提倡通过心理治疗或荷尔蒙治疗来治愈同性恋。这种观点在后来的年代逐渐被科学界所否定。同时啊，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同性恋的权益运动也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兴起，人们开始要求平等的权益，包括废除歧视性的法律，争取婚姻平等等等。这些努力后来也成为了法律和社会变革的基础。而在同一时期，尽管有各种各样来自于社会方面的对同性恋的负面评价，但是在文学、艺术和媒体中逐渐出现了更多的包容的态度。如果时间呢再从1985年往前到50年，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那同性恋人遭受到的非议和迫害就更多了。纳粹德国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被纳入到所谓的道德卫兵的范畴，该组织通过欧德整风来清除社会中被视为不正常或道德败坏的元素。同性恋被认为违反了纳粹意识形态中所谓的雅利安人的纯洁。他们会遭受什么呢？比如说1935年，德国颁布了修正刑法第175条，对同性恋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定罪，扩大了对同性恋的刑事追究，这也就导致了大量的同性恋者被逮捕、定罪和监禁，并且他们通过监视同性恋人、窃听和举报来镇压这一人群。德国的警察和情报机构积极地追捕同性恋者，并将其送到监狱和集中营。同性恋者甚至会被送到集中营，在那里他们面临着非人道的待遇，包括强制劳动、饥饿和虐待。而一些人也会被因为当成社会不良分子而直接被处决。更有甚者，就在我们说的之前，大家觉得同性恋是一种病，甚至一些同性恋者在被捕以后，在经历了酷刑和虐待后，还要被当成医学实验品。现在我们大家是不是就可以想象到，在1985年的英国写下这么一本书，而且作者本人的原名叫冉纳特，而这部书的女主人公也叫冉纳特，这几乎就是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的性取向。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我相信不用我说，大家应该也能猜得到吧。这可能也是这本平平无奇的青春疼痛文学为什么能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原因。其实在英国啊，对同性恋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经历，包括法律啊、社会观念和文化等方面。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首先呢，一直到2023年，英国才废除了针对同性性行为的厌恶罪案法律，这就意味着同性恋不再面临法律上的歧视。这一变化显示了社会对同性恋权益的更大的认可。然后就是在2014年提倡的平等婚姻合法化，这标志着同性伴侣有了和异性伴侣相同的法定婚姻权。再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同性恋者，社会观念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这一反应也体现在了媒体、文学和文化表达中，有更多的对于同性恋主题的积极呈现。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看世界。虽然我们刚用德国和英国做了很多例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到现在呢，很多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依然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就像在很多国家，同性的婚姻呢一直都没有受到法律的认同。好了， 那现在既然说完了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我们再看一看基督教世界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当中啊，对同性恋的态度常常是强烈反对和谴责的。这一立场主要基于对圣经的解读和基督教传统的观念。以下是中世纪基督教对同性恋的一些特征。首先，中世纪的基督教认为圣经中包含的经文禁止同性行为，特别是像利未记和罗马书一些经文被解释为禁止男同性恋，这也导致了社会对同性恋的强烈反责，这也导致了社会对同性恋的强烈的道德谴责。我在这儿也找到了从利未记当中一些相关的段落，比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结了可憎恶的事，就要把他们致死，流他们的血，归到他们的身上。这是利未记当中的。还有是在罗马书中的，会写到，因此神任其放逐，他们因心中妄想行为羞耻的事，以致女人改变了顺性之用，使顺性之用变为逆性之用。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的顺性之用，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身受这种妄想应得的报应。哦，除了这些圣经当中描写的比较明显的禁令，还有一些是教会的法规。比如说法规规定在中世纪对同性恋采取严厉的立场，教会视同性恋为一种严重的罪行，对违反该规定的个人实施制裁，包括禁止领圣餐、开除教籍等等。还有一些同性恋者甚至会被教会法庭视为异端淫乱，视为异端，冠上淫乱的罪名，惩罚包括审判啊，惩罚性鞭刑、流放，甚至是死刑。那社会的排斥就更不用说了。同性恋者在中世纪社会可能面临着强烈的社会排斥，除了教会法庭的制裁以外呢，同性恋者还可能遭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嘲笑。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和道德文学中经常有描绘同性恋为邪恶和堕落的象征，而这种描绘也加强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负面观感。反观现在基督教世界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因为其解释教派和教会的不同而也有所不同。常见的就比如说还是之前我们说的，像中世纪的那些传统观点，觉得这个事情是被禁止的，完全不可接受的。但是慢慢的呢，也开始有了一些缓和的声音，有一些基督教的教派和教会接受同性恋者，并认为他们也是上帝所爱的人，无论其性取向如何。有一些教派甚至会支持同性恋的婚姻，并在信仰社群中提倡包容和平等。而这个其实也是在书当中我们说让纳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埃尔达，他其实对于让纳特就采取的是这种心理，他非常包容他，不管发生了什么，一直将让纳特视为自己的忘年交，永远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当然了，也有一些中立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圣经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大家也可以更加重视基督徒之间的爱和包容，而不是过分的强调同性恋的道德问题。而还有一些传统的基督教组织支持所谓的转变疗法，试图通过心理治疗或者是宗教信仰来改变一个人的同性恋倾向。这种方法在科学界广受批评，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对同性恋者的伤害。其实在我自己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那家里的人为啥就不能接受他寻找自己真爱呢？一定要干涉他的生活，干涉他未来的理想。也许当我后来再想给大家介绍这本书，然后去思考当时的那个社会，还有因为他是宗教家庭嘛，对于同性恋的对于同性恋能否包容这件事情，也许比其他的家庭更加保守，所以我才会觉得作者还是真的很勇敢。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指出这部小说里面跟其他的小说不同的地方。一般我们都会说这个小说叫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然后冠一个章名，对吧？然后这部小说呢，它所有的章节都是直接用圣经的篇章命名字的，一共分为八章，分别是创世纪、出埃及纪、立位纪、民数纪、生命纪。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约书亚·施诗记和路德记。每一个篇名呢，其实每一个篇名呢，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当中讲述着独特的意义，而这些篇章呢，也会与作者自己的经历相互辉映。比如说，当时的第二章啊，就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是圣经当中的一卷，属于旧约的五经之一，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讲的是以色列人在约瑟时期曾在埃及寻找庇护，但后来他们就成了埃及人的奴隶。埃及法老对以色列人实施残酷的压迫。摩西出生在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但由于法老的命令，他被放入了尼罗河中。法老的女儿发现了梅西，收养了他，并给予他埃及的教育。当梅西长大以后，他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苦难，决定带领他们脱离奴役。摩西通过上帝的指引啊，向法老要求释放以色列人，但法老拒绝了。于是上帝通过摩西向埃及降下了十灾，包括水变成血、蝗虫、瘟疫等等。最终法老不得不同意释放了以色列人。而出埃及就代表着以色列人在夜间离开埃及，在经过红海的时候，上帝通过摩西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得以通过干地。而当埃及军队追赶的时候，海水又恢复了原状，淹死了埃及的军队。就这样，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在这段时间，上帝通过摩西颁布了十诫和其他的一些法规，规定了以色列人的宗教和道德准则。这就是出埃及记。那对应的 主人公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这就是让纳特第一次上学的经历。让纳特的母亲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母亲本来认为让纳特只需要接受教会的教育，唯一需要熟读的经典就是圣经，因此他并不想让孩子上学。但是呢，后来有一天政府通知他，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的，为了不被关进监狱，他母亲还是不情不愿的让让纳特去上了学。到了学校，让纳特也被大家排挤，被霸凌，而且虽然被欺负的是他，但是霸凌他的学生家长却反过来指责他是个怪胎。让纳特其实也很想融入大家，积极的去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是连老师对他也是孤立和不理解。比如说有一次，他们的缝纫课老师要求大家做一幅作品送给自己最好的好朋友，而让纳特就选择了在黑布上绣上了一句圣经当中的话，并且这句话是他和他很好的朋友艾尔达都很喜欢的。他想把自己的刺绣作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但是在他们将所有的作品都送给朋友之前呢，在学校当中还有一次展示。毫不意外的，他的作品被老师视为差之又差的一幅，因为老师嫌弃他选择了黑色不好看，而且他的内容也缺乏深度和想象力。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世界上其实有一些人，就比如说那个缝纫课的老师，因为眼界有限而受到蒙蔽，他们完全根据自己的预期和环境来分辨事物，分辨好坏。如果你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就会有期待目睹特定的事情，比如说绵羊和山丘，大海和鱼。如果超市里面有一头大象，他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就叫一声琼斯太太，然后和他谈起炸鱼薯饼。所以呢，当这些老师面对着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尤其是当孩子们表现出任何超越他想象的行为，他要么表示漠不关心，要么直接选择无视或者指责。这也许就是作者将自己比作摩西，在成长的道路上第一次离开了儿时舒适的环境，进入学校，经历的真的可以说是九九八十一难的苦难教育吧。而对于其他的章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稍稍读一下圣经的原文，然后自己感受一下作者的经历和圣经当中的哪些故事进行了对照。好啦，其实撇开宗教的问题不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文章当中母亲的这个文学形象。我自己其实之前也读过一些书，尤其是谈到教会呀、神父啊、教皇啊，我都是觉得那里面的人应该都是充满了神性，可以有能力，可以有能量拯救一个堕落的灵魂。就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悲惨世界》里的主教莫里埃。主教莫里埃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慈悲和宽容的人。当这本书的主人公冉阿让偷了他的银器以后，主教并没有生气，而且也没有举报他的偷窃行为，而是用一种宽恕的方法为他掩饰了偷窃这件事情。而主教的这一慷慨的行为呢，也对冉阿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教的宽容和慈悲让冉阿让决定重新开始，并努力作为一个好人。不仅仅是这些啊，在冉阿让住在教会的那段时间，莫里埃主教也通过自己的言谈和指导，逐渐帮冉阿让找到了一条更正直、更有意义的生活道路。我觉得这才是我对很多宗教人士的印象，当然也可以说是刻板印象吧，就是充满了慈悲和宽容。可是反观这本书里面的母亲呢，既不同于我印象当中对于所有教会人士的印象，甚至也不同于我之前对所有母亲的印象。文中的母亲是真真的爱着上帝，她可以说是全身心的奉献，但是她对于自己的亲人啊，却是各种的操弄和忽视。 比如说他可以为了传教，在任何时刻抛下自己的家人，哪怕自己的家人在生病，他也说走就走，几天甚至几个月都不回来看一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让纳特曾经生病耳聋了3个月，他却说这是神迹，因为上帝选中了他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呢只和上帝对话，也禁止教会中的其他人和他说话。这场荒诞的闹剧呢就持续了几个月，终于有一天啊，有人在路上教会之外碰见了冉纳特，然后和他打了招呼，然后意外地发现，哦，原来冉纳特不是不和俗世的人说话，而是他根本就听不见别人在叫他。这个人就赶紧带冉纳特去了医院，这时候母亲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是生了病。当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孩子喜欢同性的时候，既不是想问问他为什么喜欢同性，也不会对他在教会当中受到的一些欺辱感到同情，相反，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孩子把他的家弄脏了。冉纳特是他领养的孩子，他之所以要领养这个孩子，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让他将福音传给他自己最亲近的人。当冉纳特自己的亲生母亲来拜访他的时候，他的这位养母甚至还会设计让冉纳特错过和自己母亲相见的机会。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有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那就是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所以让你放弃理想，为了你好所以让你放弃爱人，为了你好所以让你放弃所有的选择。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说的就是爱本就是一个谎言。人类之所以能够爱，比如不管是夫妻之爱还是血亲之爱，最后的最后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基因能够在这种大自然的选择和社会的对抗当中存活下来。那 DNA 相同就不必说了，比如说爸爸妈妈和自己的儿子女儿，在恋爱当中呢，大家也会倾向于选择和自己脾气相投的人，而这种原因大概率也是因为你们在基因上有所相似，所以爱的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当然了，我不能否认为了你好这句话在有的时候确实会表达对某人的关切和爱护，但是有时候呢，为了你好这句话却是一个自私的不能再自私的控制和干预，企图掩饰自己无视对方，忽视或无视对方的真实意愿、需求或感受的事情。那正在此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对于爱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你心中的爱，你又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是觉得它像白色的纯洁无瑕，还是觉得像黑色，甚至是像乌鸦的那种五彩斑斓的黑？有的时候虽然好看，但是却带给你无尽的痛苦。哦，当然了，这么 emo 的问题是不是刚好适合一档深夜的节目收听啊？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现在打开集体潜意识的频道，千里传音的告诉我，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自己的选择。那不多说了，我现在就要去听一下大家的留言了，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